在马可福音14章第1节到15章20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神大能的仆人受审判受苦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节起。当我们跟着这个经文来看，这七天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非常的惊奇的看到不同的人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反应。首先呢，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第1节到11节，我们看到耶稣在伯大尼受到人的欢迎和崇拜。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14章第1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第二节，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第十节，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11节，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没有记载，但是约翰福音记载她是拿撒路和马大的妹妹，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1到2节。马可福音记载玛利亚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1章1到2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拿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拿撒路是他的兄弟。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用那个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所以不论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所记载，或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节所记载，都是玛利亚公开的表达他对耶稣的爱的一个方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记载，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前六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么逾越节的前六日呢，就应该是在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城的前一个礼拜五。我们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看到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的宗教领袖呢已经开始要计划要捉拿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又记载，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用什么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在十四章的第十节和十一节又记载，这个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叫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么他们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思索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两件极为丑陋的罪恶事件中间，马可福音记载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事情，这是非常的高贵与美丽。而玛利亚所使用的香膏呢，在十四章第五节说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30多两银子是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了。所以玛利亚她表达爱耶稣的方式是非常的美丽高贵。这件事情呢，耶稣有称赞他。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记载耶稣称赞玛利亚所做的。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这件事情呢，真的，直到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都要述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以为纪念。这件事情是真正的在发生。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节看到这样的记载，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当时呢，屋里就充满了膏的香气。第十二章第四节，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十二章第五节，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所以犹大他这样子说呢，并不是真正的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想要拿钱来为他自己所用。有一个字在马可福音14章第4节用着，14章第4节记载，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个枉费这两个字呢，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12节。约翰福音17章12节这样记载，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着应验。这个灭亡之子，这个灭亡呢，跟马可福音14章第4节所用的这个枉费是同一个字。犹大批评玛利亚是浪费钱，枉费钱，但是呢他却是灭亡之子，这是两个是同一个字。在马可福音14章12节到26节记载了耶稣主持主餐的事情，主餐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圣餐。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14章12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月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13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14节，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15节，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17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20节，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14章22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23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2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26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 往赶南山去。逾越节是发生在犹太人出埃及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记得很清楚。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到六节，那里记载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庆祝的。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选择逾越节的羔羊是在尼散月的第十日，那么杀这个羔羊呢，是在尼散月的十四日。尼散月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月历的大概是三月到四月。那么这个羊羔呢，无论是公羊或绵羊呢，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对于犹太人来说，逾越节的庆典呢，是庆祝他们得胜的一个节日。但是耶稣呢，在逾越节呢，他设立了新的一个约，就是这个时候，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所记载，耶稣所设立的新约。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的人要吃无酵饼和苦菜。无酵饼是纪念他们很匆忙的离开埃及，那么苦菜呢，是纪念他们在法老王下做奴隶所受苦的情况。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九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九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那么在他们出埃及之后呢的几百年的某一段时间呢，犹太人他们加上了另外一个要喝逾越节酒的这个仪式，他们要喝示杯酒。那么这个酒呢，是用水来冲淡的酒。这个逾越节呢，是预表耶稣就是那神所预备的无罪的羔羊，为世人的罪定死。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之间呢，有记载耶稣洗门徒的脚来教导他们要谦卑的服侍的事情，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教完这个事情，教完这个教训之后呢，耶稣就心里就非常的忧愁。我们来看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么门徒除了犹大之外都 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谁。耶稣一直没有跟其他12个门徒明说犹大是要卖他的，如果他明说的话，那这些门徒可能就会对付犹大了。那么耶稣也希望犹大能够悔改，所以给他这个机会，悔改的机会，但是犹大并没有悔改。他们那个时候吃饭可能是半躺着的，半躺半坐，那么犹大他是在主耶稣的左边。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20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耶稣拿这个交的在这个盘子的交过的饼呢，递给犹大呢，这是一个在习俗上是一个主人呢、对客人的一个尊重的一个仪式，一个做法。但是就算是这样呢，也没有让犹大的心感到伤痛或悔改。旧约立约的血是靠着杀动物，但是耶稣靠着他自己的血就建立了新的约。这个新约呢，它比旧约所做的更多，而且超过。我们在哥林多后书3章和希伯来书9章、10章都看到耶稣建立新约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更多的详细的来讨论了。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到52节，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要是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4章27节到52节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29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31节，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35节，他就悄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若是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38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41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42节，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43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45节，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46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与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52节，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油被压榨油，压油的意思，压橄榄油。在14章27节，耶稣警告他的门徒，12个门徒说，他们都要跌倒了啊，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么在28节呢，耶稣还是鼓励他们，他说，但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如果门徒12个门徒有听他的话的话呢，可能他们就不至于像彼得后来那样跌倒的事情发生。29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啊。他不知道他的内心的情况，但是神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对于复活这件事情呢，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呢，他们的心还是不能够理解这个里面的真理。虽然28节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甚至于在耶稣复活了之后呢，他们还是不相信他复活这件消息。我们在马可福音16章6到7节还看到，天使还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要到加利利去会见耶稣。虽然在14章28节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但我复活之后又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我们来先来看虽然我们还没有练到这一部分，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16章6到7节。16章第6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选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以前所告诉你们的。这件事情呢，是在复活日，这个天使跟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所说的话。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八节看到，当犹大带了这些人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这样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在这里呢，耶稣也是拯救他的仆人，免得他们像他一样被捉拿去了。有一些人呢，他就埋怨责怪彼得怎么会远远的跟着耶稣当耶稣被抓的那个时候呢，彼得在后面跟着。事实上呢，彼得根本，如果他听从耶稣的心意，听从耶稣的命令，他根本就不应该跟着去。如果他不跟着去呢，那么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但是呢，耶稣知道人的心，也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他在事前就告诉这个彼得，在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耶稣说，三十节这样记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人在面临要经历极大的苦难之前呢，他总是希望他有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尤其是他比较亲密的人的支持。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痛苦，在十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这样记载，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三十四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这里记载呢，耶稣他在马可福音记载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那么这是因为他要面对十字架的事情。我们来看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记载有关于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受原文是做成，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 离弃我。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呢，他并不是因为身体上要受到这些痛苦而有这个惊慌难过的事情，像马可福音14章33节那边所记载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不是因为光是肉体上的痛苦，要钉十字架肉体上的痛苦，而使得耶稣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而是要叫他成为我们的罪，受了咒诅。然后呢，而且呢，与天父的团去隔离，造成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38节所说的，他所要喝的杯和他所要受的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0章38节，再来看一遍。马可福音10章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在希伯来书5章7到9节也提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事情。我们来看希伯来书5章7到9节。5章7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第8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9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第7节这里所说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个祷告并不是祈求让他能够不要去钉十字架钉死，乃是求他的天父，耶稣乃是求天父能够将他从死里面救出来，不是from death 乃是 all of death， 将他从死中救出来。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所记载，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里所用的这个字阿巴是亚兰文，它的意思是像我们所说的 Papa 或是爸爸的意思。那么这个里面，在亚兰文里面，它启示出一个耶稣，我们的主跟他的父亲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亚兰文用阿巴这个字的意思，它是一种儿子对父亲那种亲密的称呼。他曾经，耶稣曾经3次的恳求天父，但是他并不是告诉天父要怎么做，他乃是对天父的旨意呢有完全的信靠和信心。他祷告3次这件事情，但是呢每一次呢他都是顺从在天父的旨意之中，而且是在爱中顺从在天父的旨意之中。这个阿巴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可以用在我们跟天父的身上。我们再看罗马书8章15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这个阿巴的这个字呢，也可以用来我们呼叫天父这样的称呼。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呼叫天父是阿巴父呢，表明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呢，也是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你看耶稣跟天父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当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成为咒诅，他跟天父的团契要断掉了，要停止了。这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所记载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的最主要的原因。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在祷告的时候，那么彼得、雅各、约翰在干什么？他们在睡觉。在他们去客西马尼园之前，彼得还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四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这样记载，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三十八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警醒祷告啊，这是耶稣经常的教训门徒要做的，在圣经中呢出现过好多次。比方说在旧约尼西米记四章九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都是这样记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警醒，当你祷告的时候，继续不断的保持你的属灵的眼睛是打开的，因为敌人是接近的，要继续的在祷告中保持警醒。在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这个犹大带了一大群的这个有武装的人想要来拘捕耶稣呢，实在是犹大和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啊，他们真的是完全的不了解耶稣。他们想耶稣可能会想要逃跑吧，或者是他的门徒可能会打一场这个战争呢、拒绝拘捕，或者是耶稣在那晚上又行一个奇迹，然后他就脱离了他们的想要拘捕他的这些人。事实上呢，我们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九节看到啊，耶稣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是在掌管全部的事情的发生的。这些人可以在先前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就把耶稣捉拿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到。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九节，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完全的在掌控全局，掌管一切的事情。这位神的仆人，人子耶稣，他是 掌管一切事情的人子，他是掌管一切事情的神子。犹大呢，他以与耶稣亲嘴来做一个暗号，来认定谁是耶稣，然后他们就可以把耶稣拿住他。犹大这样做是非常的虚伪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彼得，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差点给他和造成许多的苦难，也给其他的门徒可能造成很多苦难。但是我们看到，就算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还是在掌管全局的。我们看马可福音14章47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这个人是谁，但是约翰福音有记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8章第10节。约翰福音18章第10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那么约翰福音18章11节这样记载，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章49节到51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50节，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51节，耶稣说，到了这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医治好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49节到52节。49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从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拿出刀来，将祭司长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52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我们从这个4个福音书来看呢，耶稣被拘捕的这件事情，他是在完全的掌控之中，有犹大与他亲嘴，但是耶稣跟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做吧。那么这个彼得做了一件砍下大祭司仆人耳朵的一刀，但是耶稣就把这个仆人医好了，并且 告诫彼得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看到整个事情呢，耶稣啊，他是在掌控之中的。耶稣被拘捕是耶稣自愿的，他顺从天父的旨意，让这些人把他捉拿起来，而且这样做呢，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有关于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他是完全在掌控之中啊。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8章4到6节。第4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第6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 退后倒在地上。他说我就是呢，那个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名字，就是我就是 I am， 就是耶和华在旧约向摩西显示他自己。摩西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跟他说我是。所以在十八章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连抓他的人都退后倒在地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拘捕这件事情完全是耶稣在掌控之中的。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四十八节和四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四十九节，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第十四章五十节记载，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十四章五十一节呢，却记载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五十二节记载他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么这个少年人是谁呢？许多人都在猜测哈，有人说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自己了，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时候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跑了，但是有一位与耶稣同在的，那就是父神与耶稣同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看哪、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个时候神还与耶稣同在，但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三个时辰连父与耶稣的同在也没有了。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三节到七十二节记载了他们捉拿耶稣在大祭司的院里的事情。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三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五十四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证据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控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五十九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六十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六十二节，耶稣说，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遣王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65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照着犹太人审判的规矩和罗马人的审判规矩呢，审判是分成三个阶段的。这一次他们审判耶稣，首先是由亚拿开始的。这亚拿呢，我们在约翰福音18章13节看到，他是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8章13节，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在那里呢，有所有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领袖，这个审判团啊 ，Sanhedrin 或者是公会都在那儿。那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4章53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最后呢，第三个阶段是在最后的这个定案，是在第二天的早晨，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5章1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5章1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之后呢，比拉多又把耶稣交给这个希律。之后呢，希律审判完耶稣以后，又把他交还给比拉多。最后呢，比拉多呢，他就顺服在这个群众的呼喊中啊，他顺服下来了，他就将耶稣定死了。这是审判和定罪耶稣的整个过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没有听到耶稣屡次跟他们的警告，他们仍然跟着这些暴民啊群众啊，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院里。我们来看14章54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我们刚才说过，有人责怪彼得啊，他怎么只是远远地跟着耶稣呢？啊，事实上呢，照耶稣的命令呢，耶稣的心意呢，彼得根本就不应该来的。那么，但是他应该是出于爱主的心呢，他到了大祭司的院里。在约翰福音记载呢，跟着进来有另外一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但是约翰福音没有明白的记载这个另外一个门徒是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8章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的，马可福音我们就暂时的讲在这边，后面会讲 有关于耶稣在大祭司受公会审判的情况。谢谢你的收听。